The Invention of Chinese Writing 仓颉造字皇帝统治时期是发明创造的一个黄金时代。随着文明的兴起，管理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复杂，对祭祀的需求大大增加了。仓颉有着惊人的记忆力，所以皇帝让他负责记录圈养的牲畜和存储的食物。后来仓颉觉得他的脑子也不够用了，就想出了结绳记事的独特方法。他用不同颜色的线打成不同的结，也用大小不同、形状各异的贝壳来表示不同的东西和单位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但并没有减轻仓颉的工作量，因为皇帝派给他的活越来越多，例如记录狩猎的收获、祭祀使用的物件，甚至出生和死亡的人数也都由他负责登记了。有一天，仓颉与几个人一起出门狩猎，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三位老人为了走哪个方向争论起来，一个说东边有羚羊，所以应该往东走；另一个说一群鹿刚往北边去了，所以应该往北走；还有一个说应该往西走，去杀死那边的两只老虎，不然百姓会受到伤害。三位长者显然是从野兽留在地上的足迹看出来的。对啊，仓颉恍然大悟道，我可以用一套像这些足迹一样的符号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，这样我的工作更容易了。皇帝听到仓颉的新发明以后，马上派他去各个部落传授用符号系统记事的新方法。这套通用的符号加强了皇帝统治各个部落的力量。不过随着名望的上升，仓颉变得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甚至开始偷懒，工作也不那么认真了。皇帝很不高兴，但并没有惩罚仓颉。皇帝向一位智者请教，智者说，陛下不用担心，我保证仓颉会恢复原来的样子，尊重别人，勤奋工作的。智者找到仓颉的时候，他正在向一群部落百姓传授记事符号。智者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后面，认真地听仓颉讲话。这位智者气质不凡，留着长长的胡须，上面打着120个结，表明他120岁了。仓颉看到智者也加入了听众，一下子又骄傲了起来。仓颉讲完后，智者留下来跟他谈了起来。你的发明真了不起，我听到了很多赞美，所以来亲眼见识一下。不过可能因为我老了，你刚才讲的那些符号当中有的逻辑我还不太明白，比如马、驴和骡子的符号都有四条腿，可是牛的符号却只有一条尾巴。智者接着又说出一些不太合理的符号。仓颉意识到智者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可不是吗？他自己觉得很合理的符号，别人不一定理解。仓颉连忙跪倒在地，为自己的骄傲自大和粗心大意向智者道歉。智者拉起仓颉的手说，孩子，你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你发明了书写方法，我这一代人的知识就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了，你的名字会流芳千古。但是孩子，你要记住，做人要谦虚，别人身上总有可学的东西。从那天起，仓颉每造一个符号都很仔细地推敲， 此外，他也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，得到每个人的认可后，才采用这些新的符号。文字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奠基石。在文字出现以前，任何关于文字形成的历史都不可能是真实完整的。不过，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中国人对华夏文明基石的崇敬之情。